文文，播讲柴少红。
见鬼了，死老头子，你快给我起来。
一大早，关大婶就在大呼小叫把睡梦中的关伯给吵醒了。
啊，怎么了？一大早的，真是见鬼了。
关伯揉着惺忪睡眼嘟囔着。
你看看，你看看啊，你昨天晚上收的这是什么钱呢？这不是见鬼了吗？
关婶手里抓着一把花花绿绿的票子，在关伯的眼前晃着。关伯接过来一看，立马惊出了一身汗来，手里的赫然是一把冥币。冥币上的阎君仿佛瞅着关伯在嘲笑着。关伯木然的跌坐在床头，细细的回忆起昨晚的事来。昨晚那场暴雨是从下午开始下的，同时刮起了阵阵强风，把这个本来就偏静的海边小镇刮得空寂清凉，街上人影也不见一个。还听说每天进出这个小镇的唯一的一班车在五峰山出事了，车到半山腰不知怎么回事就翻了下去，镇上的年轻人都去参加搜索去了。关婶儿吃完午饭，像往常一样要去镇子另一头的女婿家去。女儿上礼拜生了个胖小子，正在坐月子，需要她去帮忙照顾。关伯心想，这天气也不会有生意了，便盘算着关了门，一个人喝两盅。自己这样的小卖部，做的是本地街坊和游客生意。游客今天是不会有了，街坊们有事自然会叫门。八点多的时候，搜寻的队伍回来了，年轻人到关伯店里扛了几箱啤酒和一些吃的。关伯打听到他们一无所获，因为雨势太大，下不了山崖里去，于是作罢，等明天雨停了再说。关伯叹叹气，感到世事无常，福祸难测。十一点多的时候，关伯的酒刚喝完，电台的大戏也唱完，他准备关灯睡觉，就听到了大门处传来了几下不急不缓的敲门声。
来了，来了。
关伯一边应着，一边还纳闷，这种鬼天气来拍门的，一律是又急又重，仿佛被鬼追着似的。关伯经常这样形容那些人，是谁拍门拍得这么有涵养呢？门开了一边，关伯看到屋檐下站着一位年约20的少女，浑身湿淋淋的，长长的头发紧紧地贴在脸的两侧，大大的眼睛显得很疲惫的样子，好看的嘴唇可惜由于淋雨的缘故看起来一点血色都没有。
哎呀，快进来吧姑娘，你没带伞吗？
关伯连忙招呼着这位少女进屋。那少女扯了一下嘴角，笑了笑，摇了一下头，低头看了一下脚，少女的鞋上沾满了黄泥。关伯明白少女的意思是鞋脏，怕弄脏了店里的地板。关伯立刻对这个有教养的姑娘有了好感，不过也不再勉强她，便说：
那你要点什么呀？
少女没说话，指了指柜面上的即食面饼干和纯净水，于是关伯用袋子装好了递给她，然后收了钱，准备找完钱后借他一把伞。谁知当关伯找好了钱转过身来时，那姑娘已经走了。关伯探出脑袋张望了一下，已经不见了踪影，只好摇摇头关了店门。看来这冥币定是那少女所留，这么说来，那少女岂不是鬼？关伯惊出了一身冷汗， 虽说自己也是奔六十的人了，这大半辈子里什么稀奇古怪之事也是听了不少和见过了不少，但是真的见鬼还是第一次。不过很快官伯便哑然失笑，如果那个姑娘真的是鬼的话，那么鬼其实也并不可怕呀。下午搜索队的人回来，依旧是来官伯的店里扛啤酒买吃的，同时也给官伯带来了最新消息。原来昨天那车上就一个乘客，是个女的，车坠下山崖的时候把她抛了出去，落地的时候脑袋砸到了一块突出的石头上，把后脑勺凿了一个洞，当场就死了。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是啧啧的摇头，感到无限的惋惜。到了晚上，雨又下了起来，虽然没有昨天凶猛，但淅淅沥沥的没完没了。官伯早早的关上了店门，拧开收音机，倒上一杯酒，抿上一口，眯一下，很快就融入到了生淡的缠绵爱情里去了。十点半左右，啪啪，两声不急不慢的敲门声又传来了，这一下把官伯猛地从椅子上扯了起来，他知道是谁来了。官伯直直地盯着大门，他清楚地知道门那边站着的就是一只鬼，昨天晚上见过的那只鬼啊。他不知道应不应该去开门，这时候仍是不急不慢的敲门声又再次的响起。官伯深吸了一口气，他决定去做这只鬼的生意，因为他知道这只鬼对他并不恶意。
姑娘，你又没带伞啊，今天要点什么呀？还是和昨天一样吗？
官伯故作镇定地说着，那女鬼依然是昨天的装扮，只是身上不再是湿淋淋的，官伯也注意到她鞋上的泥土没有了。女鬼笑笑地点了点头，伸出手把钱递给了官伯，官伯看也没看就接过来放进了口袋，然后装好食品和水交给了女鬼。女鬼接过来后微微地点了一下头，转身离去了。官伯连忙探出头，他惊讶地看到女鬼的脚是不沾地儿的，然而却走得飞快，才几步的功夫就到了街口，一拐弯不见了。官伯赶紧关上了店门，坐下来好半天才缓过了劲儿来，他拿起酒杯使劲地喝了一口酒，然后哆嗦着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了刚才那女鬼给的钞票，果然又是两张冥币，同样的阎君同样的嘲笑着他。接下来的几天，一到晚上依然下起雨来，而那个女鬼非常准时，11:30一到那敲门声便会响起。官伯也一声不响把准备好的食物和水递给了女鬼，接过女鬼的钱看也不看的就塞进了口袋里。女鬼依然会在离开的时候微笑着点一下头再离去，而官伯也赶紧关上大门，灌上几杯酒，在昏昏顿顿中才能够睡去。
老头子，你最近怎么了？
官婶在吃午饭的时候看到官伯最近的脸色似乎清白了一些，关切地问道。
怎么了？没怎么。你的脸色好差呀，是不是被鬼吓着了？
官婶开了个玩笑就不再理会，她现在心里惦记的是她的胖孙子，一会儿吃完饭又得赶过去带孙子了。官伯却再也没有胃口，他草草地扒掉了碗里的饭后对官婶说，
你呀，先别忙着去女婿家，我今天要去进点货，下午你看店吧。
官伯骑着摩托车就出门了，他今天确实是要进一些货品，不过他还另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去一趟吕大仙庙，那里有他的好朋友庙祝张老头。那张老头整天神神叨叨，说话是不着边际，仿佛是张天师在世，还给自己改了名字，叫做张真人。不过官伯能和他成为好朋友，并非是相信张老头的阴阳神功，而是因为张老头和他一样号两中和号下棋，偏偏这个小镇也就是他们俩会下象棋，除此之外他们谁也找不到其他的棋友。因此官伯总在酒后对张老头说，我教你这个装神弄鬼的朋友也是不得已嘛。只是张老头并不在乎官伯对他信仰的揶揄，每次都笑笑说，老官呐，你总有一天会来找我帮忙的。这不，官伯现在就急需张老头的阴阳神功了。只是几天时间，官伯已经完成了从无鬼论到有鬼论的彻底转变。张真人捏着山羊胡子，听完官伯的叙述后，眯着笑眼看了半天官伯，问道，那你说你想怎么样啊？是要收服那女鬼呢，还是要赶走她，让她永远不要来骚扰你啊？
不不不，那女鬼并无恶意，我也不想害她，我只想知道她天天来我这里买吃的喝的干什么呀。按理说这鬼是不吃这些东西的，我想她可能是给什么人买的吧。
老官呐，你还是有点悟性吧，说吧，你想要我怎么样？
你能不能教我一个方法，让我能跟到那个女鬼，她走的可真是太快了。
官伯急切地说，这个好吧，我给你一道符，你把它叠好放到女鬼买的食品里去，然后你再去弄点狗尿，天亮了抹到眼睛上，你就能找到女鬼所走过的路了，怎么样？张真人轻描淡写地瞅着官伯问，
为什么要天亮呢？
天亮了鬼出不来，你才可以慢慢地找嘛，天黑鬼很凶的，怕你被发现了反误了你的老命。
张老头故作吓唬地说。官伯闻言喜出望外，连声说好，于是领了张老头的符，小心地放到口袋里就回去了。在这样的小镇里，狗尿非常容易弄到，几乎家家都养了黄狗。官伯随便叫了一个小孩，用两块糖就换来了一小瓶的狗尿。官伯小心翼翼地把张老头给的符纸叠了一个细细的长条状，然后在一个饼干盒的直角处仔细地塞了下去，估计这地方不轻易被察觉，最后用煤油灯熏了一下塑料纸，粘合回了原状。11:30，敲门声准时响起，官伯一如既往不动声色地把早已准备好的物品递给了女鬼，而那女鬼也一如既往地点头微笑着交钱离去。只是在这之后，官伯怎么也睡不着了，拿出装着狗尿的瓶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心盼着时间快快地过去，赶紧天亮起来。只是时间这玩意儿，你越想它快的时候，它就会越慢，只有在你不注意它的时候，它就走得飞快了。官伯百无聊赖的随手抽了一张报纸出来，那是几天前的报纸，他竟然忘了看，都怪这几天让那女鬼搞得是心神不宁。刚打开版面就把官伯吓了一大跳，报上竟然是一张官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脸，这张脸刚刚才对官伯微笑过。原来这就是几天前那个车祸的报道，还登出了死者少女的认领启事。报道说，据查，这个少女是孤儿，没有亲戚可寻，如有她的朋友见报，可来认领归葬。 关伯看了心里一酸，只觉眼睛潮潮的，于是轻叹了一口气，坐在那儿出起了神来。一声鸡鸣打断了关伯的思绪，关伯赶紧站起身来，打开门一看，天已经蒙蒙亮了。于是他折回屋里，简单收拾了一下凌乱的桌子，那张报纸他刚想扔掉，转念一想又捡了回来，折好了装在了口袋里。做完这一切，关伯取出了个小瓶子，倒了狗尿在手掌心上，紧闭了眼睛，把盛着狗尿的手掌心往眼睛上抹去，一阵刺鼻的臭味弥漫开来。关伯皱皱眉，心里暗骂了一句，死张老头，要是没有用处，看我怎么收拾你。关伯抹完了眼睛后，慢慢的张了开，眼前没有异象，他不甘心，又倒了点在掌心上，然后再使劲的抹眼睛，然后再睁开来，还是没有不同。这下关伯火了，心想肯定让张老头给耍了，娘的，找他算账去，害我一宿没睡还不算，还要搞得满脸都是尿味，哼，非把这剩下的半瓶让张老头给喝下去不可。关伯怒气冲冲地跨出了门，刚踏出门槛，便见到眼前的一道红光，淡淡的，但肯定不是画在地上的，像是悬在地面一尺的地方。这道红光一直延伸到了街口的尽头。难道这就是张老头所说的女鬼走过的路？关伯心想，肯定就是了，因为这个红光是他从未见过的，而且看他的走势，分明是在引导着我们。于是他也不再想着太多，抬脚就跟着红光的方向走去了。关伯其实并没有走多远，只是拐了两个弯而已，便来到了海堤的度假村。这里是镇上开发的一个旅游项目，供游客居住的地方，有一排排的小木屋，不时有些画家作家的在这里一住就是几个月，听说是搞创作找灵感什么的，总之就是一些奇装异服的年轻人。这个季节游客很少，这个度假村也是冷冷清清的，到底有没有人在这里住着，关伯也说不清，因为他压根儿就很少来到这里。不过眼前这道红光可是一直到了前面那个白屋顶的小房子前就没了，也就是说女鬼极有可能就在那里面，要不就是他天天买的东西就是送到那里面。关伯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刚到门前，正犹豫着是不是要先在窗口探探虚实，门却吱呀一声地开了，出来的是一个年轻男子，消瘦清秀，棱角分明的脸上两道剑眉尤其的引人注目，他背后挂着个小画板，似乎是要出门而去。看到门口站着一个老头，让他惊讶了一下，挑起的眉毛就可以看出他的惊讶来。请问你是？那青年开口。
是这样的，请问这里是住着一个姑娘吗？瘦瘦白白的，头发很长，这样的披下来。
关伯灵机一动，一边比划了起来。
啊，你是找文文的？我是她男朋友，她已经走了，要回城里去上班，所以天不亮就走了。请问你找她有事吗？
青年笑着说。
是这样的，我呢是在镇那边开小店的，昨天你女朋友啊在我那儿买了东西忘了找钱了，我这就给她送过来了。
关伯一边思索着一边说。
是这样啊，真谢谢您了，还要您老人家亲自给送来，其实他晚上还会来的，我晚上要赶话，文文就天天晚上下班后过来。老人家要不要进来喝杯茶？
青年客气地问。
关伯毫不犹豫地说，好啊，
然后就提腿走进了门。这倒是让本想客气一下就算了的青年愣住了。青年给官伯冲了一杯茶，也在一边坐了下来，笑眯眯地看着官伯。官伯审视了一下四周，这里杂物虽多，却也收拾得井井有条。
这都是文文干的，我一个男人可不会干这些家务。
青年羞涩地笑笑说：
哦，她是个好女孩，你们认识多久了？
我们是一起在孤儿院长大的。
哦，
官伯重重地点一点头，眼睛深深同情地看着这个俊朗而带点羞涩的青年，他的脑海里却在翻滚着，他不知道该如何告诉他真相。看样子这个年轻人并不知道他的女朋友已经死了。青年让官伯的眼睛盯得有点莫名其妙，于是小心地说：
老人家呀，谢谢您亲自送钱过来，我会转交给文文的。
说完他自己先站了起来。官伯知道坐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了，于是他也站了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了几张零钱递给了青年，有意无意间的连同掏出来的报纸掉在了地上。然后官伯说了声告辞，就匆匆的走了。青年望着官伯匆匆离去的背影，莫名其妙地耸了耸肩，拉过了画夹就准备要出门。这时眼睛看到了官伯遗留在地上的那张皱巴巴的报纸，于是好奇地拾起来摊开看了一眼。连续下了几天的雨终于停了，也宣告了亚热带的这次台风已经过去了。女鬼当天晚上准时去了官伯小店，买了食品往度假村走去。官伯目送着女鬼的背影，心里涌起了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楚感觉，只觉得眼睛蒙蒙的，似乎有一团雾气在凝聚着，在弥散着。文文推开了小屋的门，看到小智今天意外的没有在画画，而是点了几根蜡烛坐在桌子对面。桌子上摆了一个大大的蛋糕，还有一瓶红酒。屋子的画架影子被摇曳的烛火映在四壁，仿佛一只只巨大的蜘蛛趴在墙壁上。小智微笑着盯着文文，文文不解地看着小智问道：
今天是什么节日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在元旦一起过生日的吗？今天不是元旦呢。
小智站了起来，脸上依然挂着笑容，他走过去双手按住文文的肩膀：今天是我在孤儿院第一次见到你的20周年，你说应不应该庆祝一下呀？
20周年是真的吗？你怎么从来没有提过呀？那时候我才不到1岁，我已经记不住了。你说的是真的吗？
文文惊喜的连声问道。
当然是真的，小傻瓜。
小智轻轻的把文文拥在怀里，一只手抱住文文纤细的腰肢，一只手抚摸着文文的秀发。他的手很轻很轻的，感觉到了头发里有一个大大的洞。小智早已是泪流满面。文文紧紧地依偎在小智怀里，他闭上了眼睛，虽然他根本感觉不到来自小智身体的温度，但是他知道小智的激动，因为小智的身体在微微的颤抖，小智的喉咙里有使劲吞咽的声音，这是小智在抑制激动时的动作。文文太了解小智了。良久，小智依然没有松开的意思。文文慢慢张开的眼睛，目光柔柔地注视着摇曳的烛光。 那朦胧跳跃的火苗使文文想起了孤儿院曾经和他形影不离的那只小兔。那时候小智会吃他的醋，因为文文曾经突然想起兔子在挨饿，而从小智怀里挣脱出来，丢下小智飞奔而去。不过在小智为文文画的所有画当中，最好的一幅就是他抱着兔子的那张。当时文文坐在草地上，兔子在他怀里睡着了。文文在想着什么？究竟在想什么呢？文文忘了。小智说他肯定是在想着好事，因为小智画出了文文的微笑，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微笑，小智说。文文的眼睛往墙上搜寻过去，他知道小智不管到哪儿都会把那张画挂到整个房子最显眼的地方。文文找到了，在窗子右侧，他抱着兔子安详地微笑着。突然文文的眼睛定住了，因为他看到了那幅画的后面藏着一张报纸，那报纸上有他的照片。小智不知道鬼的眼睛是可以透视的。小智，文文轻轻地睁了出来，大大的眼睛捧着小智的脸，细细地看，深深地看，仿佛永远也看不够似的。哦不，应该就是像看到了就再也看不到似的。那眼神是温婉，是渴望，是柔情，是无奈。小智感受到了，小智的心都碎了，只能一任眼泪尽情地流着。文文，小智欲言又止，文文赶紧用手指按住了小智的嘴，然后歪歪头，露出好看的微笑看着小智，似在鼓励，似在嘱咐。小智，你已经知道了，我也就要走了，你会保重自己的，是吗？小智含着眼泪使劲地点头。小智，我走了就剩下你一个人，你知道衣服要叠在那儿吗？小智拼命地摇晃着脑袋，却说不出一句话来。小智，下面条的时候要记得加鸡蛋，不然你会不够营养的，记住了吗？文文依然微笑着，眼睛一动不动，贪婪地盯着小智的脸，瞧也瞧不够。小智，你明天去把我的身体领回来，我喜欢这地方，你就把我葬在后山吧，我要天天听着这海风，看着这浪潮，如果你在，我也会天天看到你的。小智的牙根仿佛要咬断，他再也控制不住，紧紧地把头埋在了文文的怀里，像个孩子般的放声大哭了起来。这个小房子已经盛不下小智的哭声，于是溢了出来，飘到了海堤上，飘进了那个孤立的身影里。关伯缓缓地吐出一口烟，白白的烟雾在他的头上升起又散去。第二天，小智一大早便去领回了文文的遗体，并找到了关伯，关伯带小智找到了张老头，张老头做了一场法事。关伯再也没有见到文文，小智也没有再离开过这个镇子，因为文文就葬在这个镇子的后山。小智只对关伯一个人提起过，他曾答应文文，一辈子就爱他一个人，他不能失信了。